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55章，来一读今天这章经文哦。我们就看到这里讲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那我们就会想到世界上所有免费的那些产品啊、服务啊，我们一看到哇，这个东西是 free 的 FOC 的免费的，我们就会想诶，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陷阱，或者说它现在让我试用了接下来呢它就会吸引我，当然是去要购买了这个推广者他给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就是接下来我们肯定是要继续进入的，不是说有免费的，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作为基督徒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神的救恩他确实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面，然后我们进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回应神来成就神的心意。但是进入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救恩已经不需要我们人再用什么样的行为付什么样的代价来成就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跟世界上的商品是很不一样的，你要继续享有这个东西吗？享有这个服务吗？你要继续花钱来买，花一个代价来进入。但是耶稣的救恩是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要得这个救恩已经不需要再来做任何的东西了，耶稣已经全然为我们成就了，为我们摆上了。所以今天这一章经文呢，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救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我们要怎样的来回应。这里面有好一些的关键点是对我们无论是已经信主很久或者是信主不久，都是很好的生命的劝诫。那我就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来定为来得这白白的救恩或者是这白白赐下的救恩。那首先在第一个段落呢，我看到第一到第五节是神的话语让我们要来认识神所赐的救恩，我们一定要认识。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真的因为神的话讲了吗，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我们就觉得很廉价很随便信仰的态度，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首先第一个小点是这个救恩是白白赐下的恩典，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的，哪怕我们信了主也不是我们继续可以为神做很多来换取过来的，不是的。这个救恩是神白白给予我们的，我们人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主已经为我们成就，是因为主付了那个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他付了，不是说这个东西他真的免费啊没有价值啊，不是，是主为我们付了，我们人没有办法去付，他为我们付了。那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呢，神的话语在第二节后面的也讲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救恩里面不是说得了就算了，这里讲我们是要听神的，然后才能够享受那个的丰盛。那我们这里来细看，这里在第一节的时候讲我们干渴的就可以就近这个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很奇怪，这里讲买了吃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买的，需要买，但是后面又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需要付这个代价，但是是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来付的。那这里再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神的救恩的宝贵。来买酒和奶前面也讲口渴的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得滋润得饱足，就要坦然的来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那当然这也包括在救恩里面神要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人活在世上真的无论赚得了多大的成就，我记得还有就是很有名的国际的讲员，就是当他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是他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嘛，然后就很多人都来参加他的特会这些。那他服事的时候很受人敬仰很多掌声。 但是当他服侍完了回到酒店回到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还是很空的。人的掌声，人的所给的这些东西，他发现其实是还是没有办法来滋润到他的生命。所以呢，神就提醒他，你是要来连接于我，你是要来连接于我。那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的那些的干渴，有的需要得饱足的地方，不是外在的，是因为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我们的心才能够有一个安定，才能得到一个饱足。不然的话，世界上的东西世界的掌声啊，世界的各样的物资啊，都是一直在变的，一直去追是追不完的。然后哪怕作为你如今是非常辉煌成就的一个人，到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有别人更加受推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感觉自己的价值也好，自己仿佛就又不如之前了。但是神让我们要回到这个救恩的源头，就是得口渴的要来解渴，有酒和奶，神要滋润我们的生命。那神的话语第二节也是继续来提到让我们来领受救恩的那个宝贵，是我们不要花钱去买那不足以为食物的，不要用劳碌去买不足使人饱足的。就是我们人生在用钱也好，在用我们的努力也好，去追求的很多的东西，如果对我们的生命是无益的话，耶稣自己讲的，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去赚得钱，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生命里面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甚至还有就是主告诉我们的那个永恒的救恩失去了，那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后面神的话劝诫我们，这个救恩这么的宝贵，虽然是白白的赐下，但是我们领受了之后还是要听从神的话。第二节后面的，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个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丰盛而已，物质上的丰盛但是就是吃美物嘛，得享肥甘嘛，但是是心中喜乐的。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追求物质的生活，可以吃得很好，穿得很好，过得很好，但是心中不一定是喜乐的。吃的时候可能心里还在筹算着，哎呀，接下来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要怎么办呢？是没有喜乐的。但是我们活在神的救恩里面，吃喝的时候是心里有喜乐，有满足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保障。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三到五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从大卫的后裔而出的。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当然我们更信主更加多了解知道这是成就神的话语的宝贵性。那可能对于外邦人刚信主的，这个关我什么事？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宝贵的。那这里呢，神应许说他要与百姓守住他跟百姓所立的这个约是永永远远的，并且这个救恩就是从以色列当中发出，然后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应许说要兴起一位君王来成就这个救恩。那这就是讲到有关神的预言的这个的部分。我们看这里的经文的细节，这里第三节讲，你们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是讲到我们的灵人，不单只是我们今生的这个生命，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最终能不能在我们走完人生的路上就是能不能回到神那里。后面神的话又说，我必与你立永约，就是应许那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个就是讲到大卫之约哦，其实就可以从撒母耳记下七章来看整个的内容是延续下来的，从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后来再到以撒雅各，然后后面神每次所跟以色列的先祖所立的约，然后再来到大卫这里，来得更加的完整。那这里我只是抽一节的经文来跟大家讲这个约。撒母耳记七章十六节讲，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就是大卫所治理的国度能够存到永远，不会朽坏，然后在这个国度里面呢， 是神掌、带领着大卫，是掌权的，是、平安的，是丰盛的。然后第四节就讲、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他这里我们看了前面是讲大卫嘛，是跟大卫立的约嘛，但这里其实是代表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对着万民来做见证，做万民的君王、就是预表了耶稣。然后第五节讲，你素来不认识的国民，指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素来不认识的国民呢，后来也必招来，素来还不认识以色列的国民呢，后来也会向着以色列来奔跑，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荣耀你，就是要荣耀以色列这一个被拣选的这个的、神的这个的样品国。所以救恩就是这样从大卫的后裔来出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信主年日不长，可能觉得哎，这个大卫的后裔关我什么事，可能我只知道那个扑克牌里面有一张 King 是大卫，不懂大家知不知道，可能大家哦，我看扑克牌的时候哦，这张 K 哦，我知道是大卫，我也知道有大卫王，也知道有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塑、就、哦，这些是比较有名的一些的、典故，但具体大卫到底是谁也不一定知道。但是这里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救恩一定是从大卫的后裔而出。这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以后，我们读到后面的经文，读到新约的经文，看到神的话就是在他很早很早以前已经借着先知已经讲出了，后来他来成就，那对我们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对我们信心的提醒。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到这一点。而且这里讲到以色列，过去我们不认识他，但是现在我们来认识他。这里也讲到我们要向着以色列来奔跑，也讲到神最终的那个的心意。如果我们从这里能够来明白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幕后来祝福以色列，在与神同工来成就神的救恩上面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来参加、教会这些、纪念神的节期啊，我们一起来祝福以色列啊，就会更加的来明白那个的意义哦。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来认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加多的来理解的。那我们认识这个救恩呢，也是理解知道而已，我们还是、不只是要理解认识，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来回应。是来到今天第二部分，我看到六到十三节是我们要来回应神所赐下的救恩。那首先我们要来回应神所赐下的救恩呢、第二个大点就是我们要来求告神，并远离我们所行的恶道。第六到第七节这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第六节这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哎，原来人需要起来求告神。领受这个救恩以后，不是就就这样，是要来求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要来祷告，要来连接神的。然后具体呢，第七节讲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啊，当然是恶的意念呢、讲到这里不是、别的，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就是原来我们真正来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来离弃过去所行的恶道的。这又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领受这个救恩，原来是有果子来结出来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救恩，回应了，我们愿意来信主，但是没有来求告神，也没有来远离恶道，这个是不相匹配的。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很好对我们的提醒，第六节讲有时候可寻找的时候，相近的时候，就是牧师、用一个很贴切的词语跟我们讲的恩典的一个实现性。神的话语这里讲可寻找的时候，就是说后来会有不可寻找的时候，相近的时候就是说后来说有一个已经不可以再靠近的时候。原来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时刻里面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还可以回转来归向神。对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亲友来说，现在我们还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等到时候一到，就是那个不可寻找的时候，不可相近的时候，那个就是永远的沉沦。这里就是再次提醒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来一直的抓住主，那我们传福音的那个一个的迫切，还有就是一个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哦。好，那在我们得着救恩的这个回应神，除了说我们认罪悔改来归向神，接下来其实还有回应这个救恩有好一些的功课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小点呢，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圣经的金句，我们要来明白神更高的意念。那这里如果联系到前面的以赛亚书前面的52 53 54这几章，神在这里来到55章的时候跟我们讲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其实按着当时来说，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哎，这个耶稣这位他们认定是先知跟一位夫子啊，一位老师来成就这个救恩，真的跟当时的犹太的百姓觉得很难去理解，真的他是弥赛亚吗？真的他这样来钉十字架就来能够成就我们的救恩吗？他真的就是先知话语所说的那一位吗？是很超过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也在那里辩论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包括施洗约翰也曾经问过耶稣，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但是神在这里说，我的意念非同了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们要来信。你们看见了我的话语成就的时候，你们看见了我在工作的时候，你们要信。虽然说很超出那个常理，很超出你们过去的经验传统所能够理解的，你们要信。那这里是过去对着这些神的百姓所提醒的。今天我们得着了救恩，走在这个救恩的这条路上，其实也是一样的。神常会来挑战我们里面的那些的传统，挑战我们里面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的东西。那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且真的我体会到凡事有定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来到人生的这个阶段，哎，才有这一份的醒悟，过去为什么神要带领我走这样的路呢？当然有一个层面是我们的悖逆不听了，但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是顺服的跟随神，为什么有一些东西过去要这样发生呢？我们要看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好像我们从人来看，神啊，你为什么要让以色列民走这个旷野这么久呢？不是直接让他们进去就好了吗？没有那个生命的磨练，没有那个就是以前的那种为奴，以前的那种在旷野的那种的磨练，那种的艰苦，其实进入到迦南地是没有那一份体会到，哇，原来我们得的这个应许之地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跟四世纪前面的时候看到，其实当约书亚跟当代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那一代的百姓还是谨守遵行神的道，因为他们很深的体会神，经历神。那来到后面的生命没有传承，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会不会是他们也在一个很安逸的日子里面，所以导致没有办法来继续的来紧紧的跟随神。那我们当然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的见证啊也好，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好啊，都会发现有一个对比，会有一个落差，就是过去在怎样怎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哪怕是第二第三第四代基督徒都好，都是会有的，就是曾经在一个怎样怎样的光景里面，然后呢就是真的离开了神，过得不好，然后回到神那里，然后体会到那个救恩里面的那里面一切的丰盛啊、平安啊、喜乐啊，这些那个的宝贵，然后懂得来抓住神。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见证也有啊，在别人的见证也有，那真的我们人里面就是有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对比，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落差才能够去体会。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做聪明人。做聪明人就是我们看圣经以色列的历史，看教会，看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真的不要等到说我们要经历那个落差，就是是不是信仰软弱一段时间呢，没去教会也不怎样啊，软弱一段时间再回到神的面前呢，那我们不要去走这样的路，反而呢我们是要来继续的来抓住神，哪怕这个是一个间接的经验，我们也来抓住神。虽然说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从神的话语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时候我们祷告的一些东西真的不如我们想的那样神来回应我们，当然这也是生命的魔术，很多时候是我们祷告主啊你来帮我，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站在主的那一边，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没有来得着那个的应允。那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在信主的道路上继续的跟随神，而且这个降服的功课是我们真的是一个信仰里面非常非常大的功课，就是不是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如果我们在信主的路上这个功课没有学会的话，会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做事的法则，就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怀疑了，我们甚至就会远离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行呢，神是要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喜乐，是自由到一个程度，是过去我们的老我不愿意来走神的道路的，但是我们如今能够做出一个跟我们以前的生命所不一样的选择，因为我们认定神啊你的道路比我的道路要好，神啊你的意念比我的意念要好，所以我们能够在怎样的环境都能够感恩知足喜乐。而过去我自己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真的在我刚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那份工作是切切的祷告神的，但是进去了以后为什么这么的辛苦呢，然后无论加班也好跟同事的关系也好，为什么跟老板的关系也好，为什么这么辛苦呢，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走过来看到是好的，在里面有的那些的学习。所以在这条信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来一起学习顺服神跟随神，然后来经历生命更大的突破跟提升这个的功课。好，然后再我们往下看第三点，我们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呢，是有我们要确信神信实的话语，十到十一节。在我们走在这条救恩的路上，是为什么说这个虽然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但我们还走在路上，因为我们是不能偏离的。那我们就会看到十到十一节这里很清楚的讲，雨雪从天而降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十一节，神口中所吃的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那就是说神所出的话呢，是一定会结果的，一定会有结果的。没有结果的呢，原来问题是出在人没有来回应。那后面也讲，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如果我们人愿意顺服的去做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艰难，但是最终看到是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拦阻的，其实最终看到是整个都要来亨通的。那神的创造也真的是很奇妙他这里是讲有结实啊，有种子啊，这样是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那个种子，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栽种进去了以后就能够结出那一个的好果子。那神的话语必然来成就。当我在思想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就是神的话语有分两个，一个是已经写下来的称为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是当下神给的一个的当下的一个启示性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在走在救恩的路上，我们很确信 神啊，你说的都是真的，就是 Logos 已经在圣经上面所写的话，我们要来抓住。尤其在我们生命艰难的时候，怀疑的时候，我们用这些话语宣告出来。还有在我们人生看不到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领受的威码。有没有人曾经对我们讲过一些劝勉我们的话？有没有人曾经对我们发过的一些的预言啊？我们是抓住的，我们相信主啊，你的话说，你讲出来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要来成就，你发我们去成就的事上必然要亨通。我们宣告，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提升。在这个过程很艰难，真的是会有艰难，但是我们看到哎，最终那个目标是好的，我们就会坚持跑下去。这个也好像那种长跑的运动员，他最终看到那个结果是好的。我们常看见新加坡有很多人的衣服哦，就是写着多少多少 km 的 finisher， 就是他们都是那些长跑的健将，无论他们是业余的还是他们真的是有受过专业训练。我觉得他们穿上那一件衣服的时候，他们是很自豪的，所以他们出去平时出去的生活啊、人际啊，他们才会穿上那一件的衣服，就是看到最终会有一个这样的成就，最终会有这样的一个奖赏。你跑完了以后，过程的艰难，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抓住神话语的时候，对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的宝贵，能让我们继续有信心来走前面的路。而且最后，在我们来回应神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呢，我们也看到跟随神是有艰难，是要突破，但是是有平安跟丰盛的。这里呢，神的话告诉我们哦，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其实这里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当时的背景，就是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这些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要经历被掳嘛，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当这个神的管教一到，实现一到，这个被掳的70年时间一到，结果是好的，他们经历过生命的磨练跟反思。你们要平平安安的出来，是讲从被掳的光景里面出来啊，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蒙谁的引导？是神的引导。不是说我在巴比伦已经生活的很好了，过去是很惨了，现在开始已经稳定了，不要出来，不是，是蒙神的引导。然后这里接下来又讲到这些自然界的东西都很奇妙，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就是欢呼，哇，太棒了，你们回应神的心意，能够从被掳的光景里面出来。然后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篱笄，就是这些植物不再是那个不结果子的，这些重新长出来的食物取代的是能够来有生命的。然后这里最后讲呢，这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的证据，其实就是见证，见证这位神是真的，见证神话语的成就，然后见证永永远远的见证神是慈爱的，不能减除。然后这里还有讲到这几个字，神的话一定要成就，不能够来减除。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是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在当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被掳的光景，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愿意走出来，愿意跟随神，不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这里讲的这些大山小山啊、松树啊，这些就是讲到周围的这个环境要为我们来效力。过去我们所在的环境是抵挡我们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的心意，所以环境、人际各方面都来抵挡我们。神应许我们，这里说是欢欢喜喜、平平安安，我们没有欢喜、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抵挡神。如果我们是愿意来跟随神，蒙他的引导，这里讲的这些花草树木其实也是指我们整个的环境要为我们来效力，过去不结果的那些的东西要代替，是成为结果子的东西，为我们的生命这样的来效力。所以今天真的神的话语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得的这个救恩原来是这么的丰盛，这么的宝贵的。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从神赐给我们这个白白得来的这个救恩当中，还有呢，神应许说他要在这个救恩跟我们立的是一个永约来的，永远不会变的。我们要再次的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长阔高深哦。然后我们也是要来回应我们人该尽的那个本分，就是我们要来回应神的爱。我们很基本的信主以后，在我们信主的路上承认离弃我们生命有的软弱，神一光照我们啊，这些的过犯我们要承认离弃。然后呢，在基督徒继续走的那条的路上啊，还有一点那个总结，那我们就要顺服跟随神对我们生命的带领。那这样呢，我们就一定会得着在这个救恩里面神应许给我们的平安，神应许给我们的丰盛哦。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来得白白的救恩哦。我想在这个底下，我想再做一点的补充，就是这一章里头的确是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救恩。可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更深一层的去看到这个恩典，或者说这个救恩，其实它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的描述跟形容，那是什么？那是神话语的一个应许，就是也可以说来得神宝贵的话语应许。那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第二节一开始说到怎么样买卖，好了，第二节说到你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呢？那这句话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这句话，如果你看它其他的英文版本，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Why spend money on what is not bread? 为什么花钱去买那不是面包的呢？意思说我们付代价，我们要花我们的精力，无论是物质，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时间，无论是你付了任何代价，为什么去买那个不是面包的呢？ OK， 那个面包很显然在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凡是提到面包bread 就跟我们很有关联，因为我们叫灵粮堂，那 bread of life 灵粮堂，那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He's a bread of life，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字这个 bread 很显然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不是指食物的食物，不是指物质的东西。物质上很可能我们可以追求不只是吃的，是用的，是玩的，是生活各样的需要的。那意思说为什么你花钱去买那一个不是神的粮呢？不是灵的粮呢？不是生命的粮呢？因为这一句话更如礼拜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就特别提到了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那个说到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那因为不听神的话。这个人饥饿非因无饼这个饼同样的也就是 bread， 同样的也就是所谓的粮。而这个粮很常你看圣经里头凡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这个字的背后很常要表达的是那一个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用更直接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所以神在这里透过先知所要表达的，就是为什么你的努力，你的付出是为着世界，你为着儿女，为着各样的需要，对这些无可厚非，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为什么却不是去抓住神的话，去抓住生命的粮，而用劳碌得来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意思说我不就是我买很多食物我就吃得饱吗？我如果拥有很多物质我就不就是很满足了吗？其实不是的，这里要说的，你食物吃了你还是不会觉得不饱，你物质再多了你还是会觉得不满足，因为真正叫人满足的，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乃是因为神的话。因为下文也跟着说嘛，为何花钱买那不能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肥甘，它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肥沃，肥沃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从事栽种的，你就知道，你看到一棵树长得很好，你看到一个果结得很好，因为它有足够的营养，它有足够的肥料，它有足够的这些的滋润供应在它的身上，它就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来显明啊，这就是因为一个美好的栽种在背后。然后这里说什么？心中喜乐啊，这个心中，我们想象的，如果你读这个文字，你只读到啊，我心里有点快乐啊，是这样子。可是当你看他的原文的时候，这个心中的喜乐，其实表达的是一个灵魂跟生命的那一种的满足，这灵魂和生命的丰盛。你在原文的当中，你会看到 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很显然所说的不是物质界的东西，所说的乃是神的话。当你抓住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最终得来的原来才是一个真正的满足跟丰盛。那这个满足跟丰盛就来到了这一章，在后面很精彩的那一句话，说到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啊，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这里看到，原来这整个今天真幻十一传道所讲的这个恩典，如果更具体的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神的话，它是神的应许。当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其实你就开始抓到一个是长久的，是一个让你的生命真正经历丰盛的。就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绝不落空。这里说绝不突然返回，意思说神的话一发出去的时候不会只是空空的就没有了只是说出去而已，不是。神的话一说出去的时候，原来带着一个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不会突然返回，意思说他必带着一个收成，带着一个成果。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在经历的。所以就像我礼拜天分享到我们自己家的一个经历，那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买了我们不可能买的房子，可是背后有点隐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要卖，可是怎么都卖不出。怎么都卖不出，是因为这个卖的背后是一个隐忧，这个卖的背后是一个缺乏了对神的完全的相信。因为神应许嘛，可是为什么你不信？所以直到足了十年我们已经有能力供了，就是我们不是隐忧了，因为我们有能力供房子了。可是是在这个时候，神才让我们能够换，而这个的转换后来我们才更明白，原来神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计划跟应许是要我们这样子去经历的。所以我想我们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过程当中，无论是透过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各样的人际的社会的圈子里头，我们要去经历神，要去体验神。求主帮助我们。